1905年9月5日，东京正因夏末经久不散的热气而显得有气无力，数千人结队来到了芝林皇宫的草木茂盛的东京日比谷公园。根据杂志上的图片，参加者中有少数妇女。尽管1900年的治安警察法禁止女性和未成年人参加政治集会，虽然当天下午天气湿热难耐，这些普通的日本公民还是聚集在一起聆听演讲。也正是在这一天，日本代表签署了普茨茅斯合约，正式结束了和俄国的战争。战争是激烈的，但是日本在海战和陆战中都赢得了几次胜利。在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斡旋之下，日本与俄国在新英格兰的古老小镇签订了合约，俄国承认了日本的胜利，把亚洲北部俄国的领土和铁路让给了日本。首相及其内阁把对俄国的胜利赞誉为日本近代历史上的伟大时刻。对于把国家置于祸福难测的战争中的人们而言，战胜一个西方强国代表着明治梦想的实现，同时也是一个辉煌的成就，证实了日本近代化努力的成功，证明国家摆脱了半殖民地地位，标志着日本已经跻身强国阵营，具有更安全的未来。外界也同意这个评价。纽约时报的社论认为，这场胜利确保了日本未来的和平和安全，并创造了工业成长和国家发展的无穷机会。令人吃惊的是，9月5日，3万名左右手工业者、店员和工厂工人聚集在日比谷公园，不是为了赞颂，而是为了抗议条约的签订。他们认为政府没有从俄国手中谋得足够的让步，相反，谈判代表笨拙而且意志薄弱，满足于可耻的和平签订了合约。鞭炮燃放的同时，气球飞向天空，铜管乐队奏响了爱国歌曲，演讲者一个接一个地敦促内阁和天皇拒绝屈辱的合约，命令军队继续击溃敌人的英勇战斗。集会结束时，一些狂热分子朝皇宫前进，他们群情激愤。当警察试图阻拦时，双方发生了冲突，民众只能用棍棒和石头对付警察手中的刀剑，但他们占有数量上的优势。他们很快变得疯狂，洗劫了警察局，并纵火焚烧政府大楼。第二天，当局颁布了戒严令。到9月7日，一场暴雨平息暴乱时，已有约350幢房屋被毁，约500名警察和至少500名示威者受伤，17人死亡。暴乱传递了既明显又微妙的信息，其中一点是，日比谷的抗议者要确定他们在国家政治组织中的位置。他们以自己在农田、工厂、学校和战场上付出的个人牺牲和心血而自豪，认为自己为国家自维新以来数十年间取得的集体成就做出了贡献，因此他们有权发表意见。作为国民，他们到日比谷公园集会是为了表明他们对官方政策的异议，但是在此刻的怨恨之外，共同的利益填平了示威者和政府之间的沟壑。日比谷事件中的男女都是爱国者，和国家领导人一样，他们绝不愿接受与作为世界主要国家之一的地位相抵触的任何事情。在新世纪之初，炙热的民族主义以及赢得国际社会尊敬的顽强决心，把公民和政府连结在了一起。1905年9月，日比谷公园中民族自豪感的爆发和围绕着共同目标的强烈情绪的汇聚，还包含着另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日本人民开始回答一个具有历史重要性的问题了。1868年以前，日本是一个闭塞的国家，很少和外界交往。在整个有文字记载的1000多年的历史中，仅在16世纪后期，由于丰臣秀吉的妄自尊大而去侵犯邻国。那么如何建立帝国呢？在日本追求现代化的同时，国家领导人和公民都坚决要求获得侵略性的对外政策的利益，因此发动了对中国和俄国的战争。